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人生一世，恐怕没有谁不曾有过担忧惧怕的时候。小孩子做错事怕被父母骂，读书上学怕考不了好成绩，走出校门怕找不到好工作，有了工作又怕失业，渴望美好的恋情却怕遇人不淑，进入婚姻怕生育，有了孩子又怕养育不好。人生每个阶段，每一种环境，都充斥着害怕担忧的事。穷人有穷人的烦恼，富人有富人的不安。困境中有看不到前路的惊惶，平顺的日子也会没来由的担心祸从天降。无论有钱没钱，有地位没地位，一上了年纪都不得不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，而惧怕死亡更是人生终极命题。惧怕从积极正面来看，能使人产生危机意识，预防和规避错误灾难，但惧怕本身的负面作用又叫人裹足不前，反而容易行差踏错。尤其是人对死亡的恐惧，反而常常加速了死亡，简直是一道无解之谜。在认识神、信主以前，唐曼我也是一个对死亡、对疾病、对未来，包括在很多事上，都很容易就陷入到惧怕的深渊，又很难走出来的人。信主以后，有了神大能的依靠，我对前途、未来、死亡这些人生大的主题不再担忧恐惧，但对当下的很多人和事仍然会产生惧怕。所以我常常会拿爱里没有惧怕来安慰自己。但原来这句经文是指一个得救的人面对将来的审判之日会坦然无惧。是啊，谁不希望自己能对明天不担忧，对死亡不恐惧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，经文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好，读完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，说了，神的灵在我里头，真的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便就已经领受圣灵了。圣灵的同在就证明我们是实在属于他，他也赐我们能力啊，来去爱别人。罗马书的5:5，保罗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8:9，保罗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那么哥林多后书1:22，保罗说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那么靠着圣灵的能力啊，来去接触人，你就会更加有信心了。那么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8:16，他所说的，他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惴惴不安地说了，假如审判今天就临到我，这么败坏的一个罪人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吗？那么根据圣经的启示啊，将来在审判的日子，所有人都要在基督面前向他去交代自己所做过的事儿。那么身为基督徒，既然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了，我们便不用再惧怕那一天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蒙拯救了，免了刑罚了。我们反倒可以期盼审判的日子快快来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那一天，罪恶要完全被消灭，我们就可以和主耶稣基督来去面对面的相见了。那么约翰一书4:17就凸显了爱的完全和果效。那么在这里，约翰就教导我们，真正的爱不仅仅只停留在垂直关系上，即对神的关系上啊，更应当啊，以对神的关系为基础，扩大其领域到对人的关系上，并且超越抽象的逻辑和思考范畴，达到具体的相交和实践上。唯有这样呢，神和我们呢，才能够彼此住在里面。那么因此，在审判之日，圣徒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约翰就指出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是审判之日能够坦然无惧的秘诀。如果神不审判耶稣，那么神对我们也是如此。那么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不是我们的爱得以完全，而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完全。约翰呢，他就引领我们呢，遥望将来，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站在主面前。那么请问，我们到时会坦然无惧，充满信心呢，还是会畏惧退缩呢？那么答案就是，到时我们会坦然无惧，充满信心，因为那完全的爱已经一次性的把罪的问题给处理妥当了。在那日啊，我们能够充满信心，那是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主耶稣如今在天上，那么对他来说呢，审判的事啊已经完全解决了。他曾经来到世上，承担了我们因犯罪而应受的惩罚。然而他既已完成了救赎工作，就永不再需要重提罪的问题了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我们的罪已经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了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来去高唱，死亡与审判已成为过去，在前面的是恩典与荣耀。耶稣为我承受一切波澜冲击，冲击的力量已经烟消云散了。有学者呢，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，对主耶稣来说，审判既已成为过去，我们也就不会再被定罪了。约翰说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那么这里的完全就是指完整的意思。那么身为神的儿女，既然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了。如果我们爱神，爱主耶稣，因着信与主里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能够心安理得，在审判的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 那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像主耶稣。圣经说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生命，那么我们也有生命了。那么现在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去代求，我们在基督里啊，在神独生爱子里必蒙父神所悦纳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到五章第一节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经文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好，你看没有比惧怕更加让人恐怖的了。但神的儿女在审判的时候啊，不必惧怕。当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一切的罪的问题都完全解决了。约翰说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如果你成天担心害怕，就不能够享受救恩了。喜乐是从爱而来的，如果你爱主耶稣，爱神，爱主里的弟兄姐妹，惧怕就离你远去了。那么这里的惧怕在希腊语中，它是指对审判的惧怕。爱的完全带来的第一个果效，就是在审判之日能够坦然无惧。那么与此相反，惧怕是对其果效的否定性的疑惑。对审判和神没有坦然无惧的心啊，或者是还心存惧怕，那么这就表明啊，爱还尚未完全。不过为了避免远离神的爱，或者是陷入更深的罪，我们必须时刻的来去敬畏神。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神的爱，那么就不会惧怕灭亡了。爱里边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，是神完全的爱把我们的惧怕给除去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以下几点教训呢，需要我们去留意。第一，就是神既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来受死，他的爱就是肯定的。那么第二，他如今住在我里面，所以我知道他爱我。第三，我对将来充满信心啊，毫无惧怕。诚然，惧怕里含有刑罚，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那些惧怕神的人，神的爱并未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去工作，他们从来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去悔改，也未曾接受神他赦罪的恩典。根据创世纪的三章八节经文的记载，罪总是引起惧怕。那么斯多亚哲学家呢，他们就强调啊，一无所惧啊，因为环境最终无法摧毁人的理性。但是约翰在这里他保证真信徒无需惧怕啊，却不是指着环境来说的，而是特别指面对审判之日的那个刑罚来说的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经文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看，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，神就已经爱我们了。神他配得我们的爱，神的羔羊配得我们所有的爱，所有的奉献，以及所有的服侍。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，使徒约翰他就用感人的语句啊，来描述了神那长阔高深而且超乎人间伦理的爱。主耶稣不仅来寻找背弃自己的人，而且他就背起代表羞辱和痛苦的十字架。可以说耶稣的生平本身就是爱的大史诗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圣经所说的关于爱的真理，不是因为我先爱神啊，所以神才爱我，不是，而是因为神先爱我，所以我也不得不爱神以及人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已经得救的圣徒来说，爱是自然的本能的行动，而不是爱或者是不爱的选择的问题，不是不得已而行的出于勉强的爱，不是，而是无法抑制的爱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的问题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虽然是圣徒，但是每天呢都会经历到很难去爱的情形。那么正如罗马书的七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他所记载的，保罗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 如果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有一点很清楚，由于肉体的软弱而无法爱的情况，那么和故意找借口放弃爱的义务的这个情形呢不一样。那么此刻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借鉴啊，重新省察一下自己到底反射出多少神的爱还有光呢？我们要衡量一下自己信仰的这个成熟的程度。那么约翰他就宣告说了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看，我们爱的唯一的真正的原因，那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。实际的要求就是要人爱他的神并邻舍，但是律法不能够替人带来这种爱。那么神又怎么样可以得到他按公义所要求的爱呢？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去受死。那么这样奇妙的爱就使我们的心向他来做出回应了。我们说，你既为我来流血受死，那么从今以后啊，我要为你来活。那么旧约也承认，神的子民必须从神如何恩待他们来学习如何对待别人。出埃及记的13章第8节要求以色列人说，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出埃及记22章21节经文说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那么利未记的19章34节经文说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么申命记的10章19节经文说，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不过这个原则终极性的展现就是基督他的榜样。约翰一书4章10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那么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呢，就记载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约翰一书4章20节经文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你看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约翰他说的。约翰说，如果你说你爱神却又恨你的弟兄，那么你就是说谎话的了。约翰指出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即使在基本教义派的教会里边呢，仍然有许多愚昧的言行，还有虚伪的敬拜。约翰说，我们若不爱自己的弟兄，就不会爱神。约翰就强调说，人若口口声声地说啊自己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那么就是白费心机了。那么正如车轮的轴条越接近轴心，那么轴条之间的距离啊也就越接近了。我们越和主来亲近，那么也就越会去爱其他的信徒的。那么事实上，我们对最微小的一个门徒有多少爱，那么这就显示了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有多少了。约翰就强调说了，如果我们不去爱所看见的弟兄，那么就不可能去爱那位没有看见的神。主耶稣就把律法总结在2条诫命中啊，第一就是爱神，那么第二就是爱人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经文记载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约翰就说明这两种爱在人的经历上的一致性，爱神和爱人他们应该是互为表里的。爱神的人一定是博爱且怜悯，那么灵性和伦理生活也是合一的。你看，我们所要经历的神的爱是奇妙而强有力的，那么因此这爱使我们能够爱弟兄啊，甚至能够爱仇敌，所以成就了真实的爱，那么就产生了真实之爱的奇迹了。 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，经文说：“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”好，你看，这是一个命令来的。神没有问你，你想不想爱，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爱。神说：“这是我的命令，因为我爱你们，所以你们也要爱人。”有些所谓的全职奉献，或者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，不认真工作，但却还大言不惭，啊，这让我感到很不耐烦。除非你在生活和服事上显出你是奉献的，否则你就没有奉献。古人也有一些承认类似的原则，啊，比如说以身旁的事为论证的根据，而不用与神奇相关的事。新认识的人将如何对待你，以及他如何对待别人，会是一样的。那么旧约里边，神看人对不能回报者的态度，就像对他的态度一样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，经文说：“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”那么申命记十五章九节，经文说：“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”那么约翰就指出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那么这种谎言的愚昧，不但可以从其矛盾看出，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来证实，那就是爱神和爱弟兄啊，乃是同一个命令。那么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经文的记载，耶稣就亲自这样来教导。他把申命记的六章五节和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就放在一块儿，又宣称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你看，主耶稣放在一块儿的，我们就不能够来分开了。那么此外，根据约翰一书的二章五节和五章三节经文的记载，如果我们爱神，就必定会遵守他的命令，而他的命令啊，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如己。那么正因为如此，约翰说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好，约翰在结束第四章的经文时，他重申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，就是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好，第五章是约翰一书最后的一个段落了。那么在这卷书的第一个部分，我们看到神他是光，然后呢有很大的篇幅就讲到神他是爱。那么这卷书的最后的一章主题就是神就是生命。在五章一到五节，约翰所讲的是基督徒要胜过这个世界。那么这里的世界是指世界的体系，也就是世上一切的架构体制，以及其中的自私、贪婪、伤痛、病态和坏到极点的罪。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呢，神的儿女可以胜过世界。那么根据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经文的记载，约翰就强调了信心、爱、顺从这三者间自然的联系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没有爱和不顺从的人，那么就不具备真正的信心了。使徒约翰的这番话呢，不是向不信者来说的，而是向信徒啊来强调爱和顺从的义务。好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五章一节，约翰说：“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；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”你看，神他就是生命，那么借着从神而生的，就能够得着生命了。约翰指出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的，那么这就是得着生命、重生的一个途径了。那么约翰在这里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凭着对主耶稣基督单纯的信心，你就能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正如他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”那么意思就是，当你信靠基督并相信他所成就的事的时候啊，你就是神的儿女了。如果他不是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功就毫无意义了。我要再说，童贞女怀孕生子非常重要，这是最基本的教义。那么请问，是谁为世人的罪来舍命呢？一定不是普通的凡人，因为凡人本身就有罪，更不要说为世人来赎罪了。凡人甚至呢不能为自己来去赎罪， 凡人只能够死在神的审判中，跟神永远的隔绝。但是约翰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。那么信徒凭着信耶稣才能够来重生。那么你说，重生了以后，我怎么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呢？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啊，超乎想象的经历吗？还是有灵魂出窍的体验呢？这些都没有必要。有些人告诉我，他们确实有这些的经历，但是那不是一般的过程。约翰就强调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那么当你一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，你就已经重生了，神就成为了你的天父了。他是天父，他是你在天上的父亲。他若是你的天父，你是从他而生的子女，那么你就会爱他了。但问题的重点在于，是不是到此为止，你也会爱从他而生的人呢？你也会爱其他的属神的儿女呢？约翰前面就说过了，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。约翰一书3:11，经文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3:35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么从神而生这句话呢，非常的重要。参加教会或者是行过一些仪式，那么这和从神而生啊是毫无关系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是爱，在神的爱里，就算对世上的一切事物怕得要死，终究还会因爱而无惧。这是信靠神的人都经历过的体验。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最需要反思的是，当我们说自己爱神的时候，我们爱身边的人吗？我们的心里还有仇恨吗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。